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以赛亚预言神的理想仆人将要降临世界救赎世人。这次查克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关于弥赛亚的降临以及他那些吸引信徒的特质。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到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神话语中的奥妙。请翻开以赛亚书第52章。圣经章节的划分呢，这是人犯的错误。神的话语是由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它本身呢绝对没有错误，但是后来为了要帮助人们能够方便查找圣经的出处，也许可以背诵圣经啊，而把圣经分成了章节。这样做呢，让人们可以很方便就找到要看的经文。但是许多时候呢，人们却在不适当的地方将圣经分了段。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又习惯在一章结束的地方就停下来，我们下次呢再接着看。其实呢，有时候整段的思路啊是一气呵成的。譬如以赛亚书第52章的分段，其实应该停在第12节才对。第53章呢，应该是从第52章的13节开始，因为从第13到16那个三节内容和53章呢是连贯的，所以我们要从第52章的13节开始，才能看到这其中的连贯性。在这里呢，神谈到他的仆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6到第8节是这样描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降卑自己，如同奴仆，他顺服在父神的面前。现在呢，以赛亚预言即将降临的神的仆人。以赛亚书的52章第13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成为至高这个词语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被举起来的意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32节里面对门徒说话的时候所用的呢，也正是同一个字。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他要从地上 被举起来。这指的呢，就是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要被高举起来，并且呢，他要死在其上。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耶稣的意思呢是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有人呢误以为这节圣经呢是指耶稣呢被人高举推崇的意思啊，他们以为如果你高举推崇耶稣啊，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了。所以呢，在侍奉的时候，只要推崇耶稣那就好了。他们甚至于还写了诗歌，说啊，让我们高举耶稣，将他举高一点，让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么写这首歌的人呢，他显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节的经文，只是断章取义。在约翰福音中，作者呢还进一步的解释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啊，这是指的耶稣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这里呢，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以赛亚书第52章14节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希伯来原文呢，描述的更加贴切了。他的面孔完全走样，简直无法辨认出他是不是人。福音书里头告诉我们呢，罗马兵丁把耶稣的脸呢遮盖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打他，就是把他的脸先蒙住，然后动手打他。通常呢，我们的身体会有一种自然的反射动作啊，看到有人向我们挥拳打过来了，我们很自然就往边上一闪啊，一躲，那样就不会被拳头打得很伤。如果你呢不退缩不闪躲，而你又看不见的话，那你就会狠狠地挨揍。喜欢看周一晚上美式足球赛的人都知道这种事儿。当四分卫视线被挡住的时候，哇，那他就惨了。如果你能够看到对手冲着自己冲过来，你身体的反应机能自然就会做好准备来应付了。你可能被撞得整个人弹起来了。哎，但是如果你能够反应过来，协调对方的冲势，这样呢，身体就容易承受。但是你如果看不到对方一个大块头冲过来了，你的身体无法用一个假动作或者来防御来保护自己，被那个大块头啊撞个正着，那肯定会被撞得头骨断裂都可能。那个时候你就只能被抬出场外了。所以呢，被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对方的动作，会让你受伤出局。罗马兵丁呢就将耶稣的脸蒙住，然后打他。耶稣无法躲闪了，无法减轻拳头的攻势，所以他的脸被打得血肉模糊，完全走了样。以赛亚这里说，人们看到耶稣的脸，觉得非常惊奇可怕。许多人因你惊奇，因为他们看到你的脸憔悴枯槁，完全走样，甚至无法认出人的样子。以赛亚书第52章15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书第53章第1和第2节说，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段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呢，真是令人深思。耶稣无家形美容，他无美貌让我们羡慕。换句话说呢，耶稣并没有俊美的外貌来吸引我们。啊，通常呢，我们在脑海里面呢会想象啊某一个人的样貌，尽管可能我们没有见过对方，但是我们呢很自然会这么做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形。他到某个地方去传道，那里呢有些人一直在广播中听过他的节目。他说呢，他们一直只听到他的声音，可是没见过他真人。那么当他出现的时候，他说他的表情啊是满脸的惊讶，那真是挺有趣的。因为他们心中所想象的史密斯牧师和真人大概有些不同吧。我们呢总会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形象啊，一个可能模糊不清的形象，那就是通过那个人的声音给他幻想出来的一个形象。因此呢，我们会不自觉的在脑海中想象着耶稣的长相。我们想象中的耶稣啊，总是容貌俊美，但是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都十分惊讶。因为说真的，耶稣的容貌呢憔悴枯槁，毫无吸引人的外形啊。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之所以被耶稣所吸引，不是由于他有个英俊的外形。想到我们不会被迷人的外表所吸引，这一点呢倒让我觉得很欣慰。因为坦白的说，大部分人的外貌呢都是丑陋的啊，真正外貌英俊的人啊，说得上是非常美的人呢实在是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勉强可以接受吧。但是我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呢，并不是在外表啊。假如耶稣是那种仪表非凡、很英俊的人，我们可能就很难和他认同了。而正是因为耶稣不是用俊美的外貌来吸引我们，这就使得我们每个人呢，都能与他认同，因为耶稣是以他属灵的美和他的爱来吸引着我们，以致我们根本就不在意耶稣的外貌是长得什么样的。约翰被提到天上，看到坐在宝座右边的手中拿着书卷，他又听到天使大声说，有谁配打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当约翰看到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展开书卷揭开印记的时候，他就大哭起来了。长老中一位对他说，约翰不要哭了，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说，我转身看到那像是被杀过的羔羊站立在那里，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羡慕他。而约翰在天上第一眼看到耶稣的时候呢，觉得呢他像是被杀的羔羊，一点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有魁梧身形英俊外貌的耶稣形象。也许我们的主到现在还带着他为我们受苦所留下来的伤痕，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个伤痕的确还留在他身上的。 你或许记得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也在那里。耶稣对多马说，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可见那些伤痕呢，还留在耶稣身上呢。圣经在撒迦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将来耶稣还是带着他的那些个伤痕，那是他爱你爱我的记号。许多人呢看到耶稣的时候都会惊讶不已，说他无家型美容。家型美容是说啊，真的有吸引人令人爱慕的外形。但是圣经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可能呢也在脑子里想象保罗大概什么样子。看过保罗的书信之后呢，我觉得保罗倒像是一个巨人。当然这是从属灵的层面来说的，他的确是个巨人。但是我在一部早期的著作啊，那是其中一部圣经旁经里面呢，看到有关保罗长相的描写。这里头描写保罗呢，个子啊又瘦又小，大概只有5英尺高吧，而且长着一个很大的鹰钩鼻子，两眼呢又红又肿，还不时的眼泪汪汪的，那是一副让人看了就害怕的模样。读了那段描述之后呢，我有点很生气，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想象中呢实在相差太大了。其实即使从没有见过某一个人，但是我们呢也可能爱上他，完全不是受外表的吸引啊。但是今天的人们呢，往往把爱情和外貌的吸引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在乎那个人本身怎么样，这是相当可悲的。许多的婚姻以破灭收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呢，结婚是因为对方的长相，而从不考虑藏在那个外貌背后的到底有没有内涵，有没有品格的内涵。空有一张美丽的脸孔，那么难免婚姻会以失败收场。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上呢，经常会碰钉子，因为他们呢只看重对方的外表，而不是注意对方的内在本质。圣经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第3节继续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也许人们看到耶稣的面孔受到了惊吓，觉得可怕。你看过一些非常令人惊吓的东西吗？你看了之后就不敢再看了，要赶快的转过头去，不敢再回头去看。那种景象呢太可怕了。也许啊，那就是你看到耶稣受苦的伤痕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你啊不敢再看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实在无法忍受了。他的脸呢已经不成人形了，你被他吓坏了。第3节，他被藐视。就是说呢，他被拒绝了。我们也不尊重他。尽管在那种痛苦中，在死亡之中，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4和第5节。 在教会历史中呢，一直有人把耶稣的死归咎于犹太人，他们呢责怪犹太人，甚至去逼迫他们，认为呢他们就是害死耶稣基督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呢不仅仅是荒谬愚昧，而且呢也不符合圣经。其实你跟我和犹太人都一样，都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死，我们都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因为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受害的，是我犯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的罪使得耶稣受苦受鞭打受到羞辱受到责罚，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罪过转嫁在别人身上，去责怪他们，甚至去逼迫他们。其实啊，责任应该由我们来负。是的，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耶稣的受苦和受死而负责，因为耶稣是为我受苦，为我的罪而死的，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起初呢，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与神之间有个交通，但是呢，后来人违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因此中断了。神是圣洁公义的，在我们犯了罪还没有得到洁净之前呢，我们是无法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到世上来，为我们除掉罪过，背负我们的罪孽，承担我们的过犯，代替我们而死。通过耶稣的死，我才能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的关系。好了，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于这次所分享的内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或者发电邮给我，我们一起来探讨研究。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这个查经节目。
弟兄姐妹，在这预言中，以赛亚让我们清楚知道，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孽被钉，并且受压伤。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被杀害、牺牲和受苦，为我们能得到救赎而忍受刑罚。由于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的罪以及犯罪的后果得到了医治。今天的这封信呢，是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要感谢你教导我神的话语。显然今天我们处于末世，感谢您忠心传讲神的道和真理。许多教会和牧者已经偏离圣经，所以我们要感谢您的忠诚，愿神大大赐福给你。查克老师，这位听众提到在末世教导神的话语，您对这点有什么看法呢？
我倒是觉得奇怪啊，为什么教会不好好的教导神的话语呢？我想今天世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神，要认识神就必须先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能够与人分享神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兴奋。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的和我们分享以赛亚书有关未来的预言，描述世人如同迷路的羊，任凭我们的罪孽归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人就是耶稣。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